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月26日早上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联合国的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说，期待已久的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成员之间的和平谈判将于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德米斯图拉说，他将于星期二送出邀请参加会谈的请柬，但是没有具体说明会邀请谁。联合国希望会谈星期一开始，但是由于对将邀请谁参加会谈的问题意见不一而拖延了程序。正好在老挝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推延几天以建立适当的程序要比在第一天就四分五裂要好。克里还强调美国对反对派的支持，之前反对派官员曾表示他们觉得迫于压力参加谈判。美国东岸正逐渐摆脱上周末一场冬季大暴风雪带来的影响，危险的暴风雪还给数以万计的民众带来洪水和破纪录的降雪量。对首都华盛顿地区的很多人来说，周末延续到了星期一，美国政府办公楼关闭，只有应急人员上班。华盛顿市则仍在清扫街道和人行道上的积雪，市内和近郊的学校也关闭。华盛顿地铁系统由于暴风雪关闭了2天之后开始部分运营，但是最高法院开门，一对案件作出裁决并处理待定的上诉案。与此同时，华盛顿、纽约、巴尔的摩和费城恢复了部分的航空服务。在离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站初选还有一星期之际，共和党参选人川普在爱奥华州的支持率大幅上升。福克斯电视台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大幅超出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以34%对23%领先。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以12%的支持率排在第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战场跟踪最新线上民调则显示，川普与克鲁兹的支持率差距略小，为39%和34%，卢比奥为13%。这些新民调显示，在离2月1号爱奥华的党内初选不到一周之际，川普的支持率在上升。爱奥华州的初选是对2016年选举的第一个官方选举测试。川普在爱奥华州的马斯卡廷对支持者们说，他正全力以赴，他非常希望赢得这个州。川普的支持率大幅上升之前，他对克鲁兹是否有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提出了疑问，原因是克鲁兹出生在加拿大，母亲是一位美国人，克鲁兹因此处于被动。最新民调还显示，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也遥遥领先，那个州紧跟在爱奥华之后，于2月9号进行初选。密歇根州的总检察长任命了一名特别检察官，就佛林特市的污染水危机展开调查，以确定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州政府官员没有就该市饮用水中危险的铅含量通知市民是否触犯法律。这项任命宣布之际，密歇根州州长斯奈德正疲于应对危机。水污染事件是2014年被曝光的，当时缺乏现金的佛林特市政府为了节省资金而从当地一条河而不是临近的比特律的供水系统取水，后来发现工程师们没有对佛林特河的腐蚀性河水做适当处理，以防止铅从旧管道中溶出，同时还了解到佛林特居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被告知被污染的饮用水水源。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腐败，称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利用职务之便，以他人的代价为朋友和盟友们谋取私利。主管财政部对外制裁的舒宾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纪录片中做出了上述表述，这个纪录片定于星期一晚间播放。以上就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1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预计叙利亚和谈的日期几天内将会明朗化。埃及纪念反对穆巴拉克起义5周年。美国东海岸暴雪过后，华盛顿联邦政府星期一关闭。美国国会这个星期将讨论能源问题。另外，广东非政府组织劳工组织起诉新华社记者侵害名誉权。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介绍两条新闻。伊斯兰国公布了一段视频，其中显示9名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囚犯进行斩首和杀戮的画面，而这9个人看来都参与过巴黎恐怖袭击。这段视频中展示了去年11月袭击事件的场面，其中把这9名男子称为让巴黎跪倒在地的狮子。事发之后不久，这9名激进分子都在警察的突袭当中被击毙。在巴黎袭击中，极端分子在巴黎几个地点炸死和枪杀了130人，大部分极端分子来自比利时和法国。视频中还出现了英国首相卡梅伦的画面，并且警告说，不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将成为袭击的目标。英国参与了美国领导的空袭伊斯兰国目标的行动。英国军队最初只是参与在伊拉克的空袭，但是上个月开始参与空袭叙利亚境内的目标。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说，他预计叙利亚和谈可能开启的日期将在几天内变为更加的明朗。联合国希望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团体能够从星期一开始在日内瓦举行谈判，但是由于围绕应邀请哪些团体参与谈判的问题存在分歧，会谈开始的日期拖延。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定于星期一晚些时候就有关的情况做出说明。克里在访问老挝期间表示，等几天把程序安排妥当，总比和谈的第一天就破裂要好。另一方面，西方官员说，暴力极端主义不仅造成成千上万无辜平民的死亡，而且还攻击现代文明的支柱。圣战分子在上个星期袭击了学校和电视台，西方面临挑战，必须拿出有效的策略抗击激进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兰奇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星期，喀布尔托罗电视台遭到汽车炸弹袭击，7人丧生。塔利班声称对袭击负责，塔利班以前就威胁过这家电视台，袭击遭到各方的谴责。
对喀布尔托罗电视台雇员的袭击是对阿富汗所有媒体的言论自由的袭击，这次袭击和任何其他恐怖袭击永远也挡不住新闻业者履行自己的本职。
在巴基斯坦西北部，高等教育显然成为袭击目标，枪手闯入一所大学，打死至少20人，多数都是师生。在伊拉克，文化遗产成为袭击目标，新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自称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破坏了摩苏尔历史最悠久的基督教修道院。
我们为子孙后代感到痛心，他们永远也不能站在这些地点，放眼四周，体验先人的成就了。
不过，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也受到挫折。美国国防部声称，联军的轰炸中了大彩，摧毁了一座储存数千万美元现金的建筑。
关于钱，我们没有确切数目，我们知道是数以千万计。我们能肯定的是，我们打击了他们在近期之内付钱给他们的战斗人员的能力。
到目前为止，西方官员说，在伊斯兰国的大本营将其击溃一直是一个艰难缓慢的过程。在伊拉克宣布在拉马迪获胜2个星期之后，伊拉克士兵仍然在解救数以百计的居民，并遭遇激进分子的零星抵抗。美国之音兰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上个星期在论及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时，对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恐怖行动中滥杀无辜等残暴行径进行了谴责。这份报告称，从2014年初到2015年年末，有将近19000名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乱，300多万人因为躲避暴力而流离失所。据称，激进分子还扣押着3500名性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官员称这些数据令人震惊，但是表示实际情况可能更加糟糕。这些数据基于幸存者和目击者提供的信息，但是有很多暴行没有记录在案。联合国发言人沙姆·达萨尼：
伊斯兰国尤其采用最阴森恐怖的手段实施处决，例如把人用推土机碾死以及活活烧死等。有一次，他们把人放入笼子，然后把笼子沉到水里。人们被杀的原因蹊跷无比，一位伊玛姆因为祷告的方式不对而被杀死，孩童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根据我们的记录，有大约800个儿童被绑架之后被强迫去打仗，送入宗教学校或直接送到前线。
即使一个地方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暴力活动也未必停止。
我们还记录了亲政府军的罪行，人们在逃离伊斯兰国组织的占领区时，有时会被保安部队逮捕或驱逐。
美国无法立即证实报告中提到的死亡人数，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二表示，伊斯兰国组织的暴行是众所周知的。
伊斯兰国邪恶之极是有据可查的，这份报告进一步显示该组织所采取的恐怖手段骇人听闻。
日本星期二宣布提供更多的援助，帮助逃离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乱的难民。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说，
我们已经向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一些邻国提供了8.1亿美元的援助。我宣布日本政府计划在预算得到批准之后再拨款3.5亿美元。
此外，成千上万逃离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其他地区战乱的难民在穿越巴尔干国家前往西欧的途中冒着严寒风餐露宿。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埃及民众爆发反对长期领导人穆巴拉克的起义5周年，起义活动引发了中东地区的暴动浪潮。在5年前将近3个星期的时间里，穆巴拉克调动安全部队镇压抗议者，特别是在首都开罗，但是他最终被赶下台，结束了30年的统治。而现任埃及总统塞西星期天赞扬2011年爆发的革命，并说那场革命带来了一个新埃及。塞西指责有人利用这场革命谋求个人利益，他指的是目前已经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穆兄会赢得选举而执政。塞西2013年领导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作为穆兄会成员的穆尔西总统，并且主持制定新宪法，并在随后举行的新选举当中当选总统。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东海岸或许还要好几天才能恢复正常。这场冬季的暴风带来大量的积雪和洪水，影响到了几千万人的生活。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在华盛顿地区的机构星期一关闭，只有应急部门的雇员上班。华盛顿市当局正在清除街道上和人行道上的积雪。华盛顿地区的地铁因大雪关闭2天之后开始部分运营。华盛顿地区的学校关闭，3个主要机场有限恢复开放。美国国会推迟了预定星期一进行的几场投票。这次冬季风暴造成的洪水将大冰块推到新泽西州沿海的一些小镇主要街道上，甚至进入一些住家和商业建筑。据报道，至少24人直接或间接由于这场风暴丧生，其中包括一些人清理积雪时死于突发心脏病。宾夕法尼亚州一个男子在自己的汽车里窒息而死，一辆清雪车铲起的雪把他的车掩埋，燃烧的发动机导致车内充满一氧化碳。这次冬季风暴从星期五和星期六迎沿大西洋海岸向北移动，携带着来自温暖的墨西哥湾的接近飓风级别的风力和大量的水汽。 受影响最大的是纽约以及很少发生如此猛烈冬季风暴的巴尔的摩和华盛顿地区。华盛顿一些郊区降雪达76厘米，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降雪74厘米，打破了这所城市有史以来的降雪记录。纽约68厘米的降雪量仅次于1869年的记录。西维吉尼亚州哈珀斯渡口附近的降雪达101厘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华盛顿奋力应对大雪封门的局面之际呢，国会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辩论本星期将炽热起来。参议院正在考虑一项影响深远的法案，以改革美国能源业界，并使之现代化。美国国会先前解除了石油出口的禁令，现在要辩论方便美国出口天然气的法规，以及美国国内的战略矿物生产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An energy revolution.
美国发生了能源革命。
这位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正在宣扬一个两党观点一致的法案。
It will help America produce more energy.
这场革命将有助于美国生产更多的能源，将协助美国人降低能源费用。我们赞同提高液化天然气出口以提振经济，提升我们盟友的能源保障。我们赞同提升水力发电以及地热和其他清洁可再生能源。
这项法案的宗旨是满足化石燃料业界的支持者。
我们目前正在参与一场全球性的斗争，看看未来是谁为全世界生产石油和天然气，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俄罗斯、委内瑞拉，还是我们。
与此同时，这一法案也要赢得担心气候变化的那些议员的支持。
2015年是有记录的历史上最温暖的一年，这是事实，这不是一种反常现象。我们削减外国石油进口将近60%，削减的碳污染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汽油不到$2一加仑也不错。
奥巴马总统承诺美国要参与历史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并希望美国未来采用清洁能源。
我们将要创造的就业，将节省的资金，将保护的地球，这是我们的孩子和孙子们应该得到的，这一切都是我们做得到的。
奥巴马总统无视国会正在做的工作，他试图单方面更改我国的能源政策。他推出一大堆繁琐的法规，尽管有很多只是刚开始生效，但足以威胁我们能源的价格和稳定。
美国人目前对未来采用什么能源的问题有很多相互矛盾的利益和看法，因此现在还不清楚这一法案是否能通过党派政治两极化的国会，并得到奥巴马总统的签字。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相关的话题。几个月来，美国总统参选人一直在从事竞选和辩论，力争让选民们相信自己是最佳的总统人选。一个星期之后，爱华州的选民将首次让总统参选人看到竞选效果如何。从爱华州2月1号举行初选开始，美国各州将陆续举行初选，最终在7月举行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提名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爱华州的支持率几乎是不相上下，前马里兰州的州长奥马利远远落后。在共和党方面，亿万富翁川普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在12名本党总统参选人中遥遥领先。上个星期的民调结果显示，川普位居第一。在共和党内，有些人担心，如果川普没有能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可能作为独立候选人来参选，从而使共和党失去川普支持者的选票。但是民主党可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上个星期表示，他正在考虑是否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11月的总统选举。布隆伯格跟川普一样，也是亿万富翁。 另外，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选民关注的首要话题包括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叙利亚战争和抗击伊斯兰国的战斗更是两国总统参选人的辩论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叙利亚冲突和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仍然是美国的重大外交政策挑战。问鼎白宫的各路参选人的唇枪舌战反映出一些尖锐的分歧。领跑的共和党参选人唐纳德·川普誓言要消灭伊斯兰国圣战分子，并说这是防止美国不受恐怖袭击的关键。
我们需要强悍，需要力量，人家已经不再尊敬我们这个国家了，我们失去了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尊敬地位了。如果我们不迅速恢复，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直至崩溃。
川普的主要党内对手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主张空袭。
目前奥巴马每天发动15到30次空袭，这是摆样子拍照式的外交政策。我们需要动用压倒性的空中力量，我们需要在有伊斯兰国分子的地方同他们战斗，把他们歼灭。
不过佛罗里达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政见说，
空袭是打败他们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但必须要在地面战场由地面部队把他们打散，而这支地面部队必须主要由逊尼派阿拉伯人自己组成。
卢比奥还赞成更换叙利亚政权，而克鲁兹和另一位共和党参选人兰德·保罗却不赞成。在民主党党内竞争中，领跑的希拉里·克林顿也支持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展开强有力的军事打击，不过他不主张美国大举出兵。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想让美国部队重回中东，他们想让美国军人在地面上和他们交战，让他们有更多的袭击目标和更多的招兵机会。
他的主要挑战者福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不同意需要更换叙利亚政权。
袭击美国的不是阿萨德，是伊斯兰国，是伊斯兰国在袭击法国和俄罗斯航空公司。就我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而言，当前的主要重点应当是摧毁伊斯兰国。
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对恐怖主义的担心是一个尤其突出的竞选话题。
当民众认为美国国内有可能遭到恐怖主义袭击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实际了，而我认为共和党人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最近的民调中，选民认为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是他们的首要关注问题，超出了传统上最受关注的经济问题。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邻国老挝发生的一起炸弹袭击造成两名中国公民死亡，另有一名中国公民受伤。袭击发生在星期天，当时这三名中国人乘车前往偏远的永贞山区。新华社说，其中一人是中国一家矿业公司的雇员。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官员到医院探视了伤员，并且要求老挝当局尽快地展开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正在同老挝有关的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要求老挝尽快地破案，并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中国公民在老挝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华春莹说，目前老方正在对此事进行认真的调查。他还说，中国驻老挝的使馆将同老挝的有关部门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也提醒在老挝的中国公民要加强安全防范。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老挝的主要外交和经济伙伴，并向老挝的自然资源领域注入巨额的资金。新华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名特使将于本星期前往老挝。星期天发生袭击事件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老挝访问，这是他出访亚洲三国的第一站。美国将为老挝提供更多的援助，帮助老挝应对包括饥饿、未引爆炸弹以及向湄公河下游地区输入技术等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访问老挝的首都万象，在万象的时候呢，他谈到了这些计划。他还谈到亚洲以外地区面临的挑战，包括拟议中的叙利亚和谈。克里与通信坦马冯总理、通伦西苏里外长等老挝官员举行会谈之后，向记者发表了谈话。 克里与老挝官员的会谈为定于下个月在加州与东盟举行的一次特别峰会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主持这次峰会。克里说，美国将开始实施一项600万美元的项目，帮助为老挝各地的学校提供餐饭以及克服饥饿导致的后果。在老挝，很多儿童的发育因为饥饿而受到影响。塔马冯赞扬克里的到访是双边关系的新里程碑，而克里感谢老挝总理协助解决有关越战的问题，包括清除美国战机曾在老挝投下的大量没有爆炸的炸弹。据估计，有30%的炸弹当时没有爆炸，而后来造成数万人死亡。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五发表声明，对习近平治下罔顾法治和肆意践踏人权的现象表示震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委员会共同主席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声明中说，中国和香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法治方面令人不安的趋势以及对人权的肆意践踏。中国当局加强了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等各种公民权利的打压，拘捕或骚扰了数百名维权律师，甚至有香港几名出版揭露中国高层腐败书籍的书商失踪。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被中国强力部门越境绑架到中国。史密斯众议员说，习近平主席转向铁腕集权令人不安，并且有副作用，而且会产生全球性影响。史密斯在声明中还说，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军营国家，安全力量在新的法律的支持下封杀不同声音，并且把中国人民同国际社会隔绝开来。他还说，铁的历史事实是，稳定与繁荣是靠自由、透明度和法治的进步以及保护基本人权来实现的。但是他说，遗憾的是，中国领导人惧怕这些理念，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史密斯众议员指出，每一次人权律师被晋升，每一天香港自由受到威胁，每一次少数民族受到压制，每一次中国把劳工活动人士或者宗教人士投入监狱，都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又一次打击，都是对改善美中关系的又一个障碍，都意味着又一名中国公民永远放弃了中国梦。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说，习近平主席是靠恐惧而不是靠法治来统治。他还说，不管从道义上还是战略上，美国都必须把在中国推进人权和民主当作首要任务，因为对于一个不尊重自己人民权利和基本尊严的政府，你不能指望他成为全球舞台上负责任的演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欧盟驻中国代表对一名瑞典公民被北京当局关押表示关注，希望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能够公开透明。在此之前，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瑞典公民彼得·达林对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表示道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星期三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上，在谈到瑞典公民彼得·达林被关押的案子时说，这显然是一个让我们严重关注的问题。
我们无法也不能保持沉默，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提到的案子，我们不仅要向一个欧盟成员国领事活动人士提供我们的支持，而且我们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并将继续坚持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会在我们的价值观上妥协。
星期二午夜前，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播放的一段视频中，瑞典公民彼得·达林承认他在中国从事了违法活动。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法律的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国政府，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深表道歉，对发生的这一切表示歉意。
达林在视频中的表白是否出于自愿，目前无法证实。彼得·达林是总部在美国的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创始人之一，1月3日从北京飞往泰国时被拘留。中国政府指责达林伙同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王全章等人在大陆成立中国维权紧急救助组，接受某外国非政府组织等7家境外机构的巨额资助，在中国建立10多个所谓的法律援助站，资助和培训无照律师、访民，挑起仇视政府的情绪。中国央视还播放了达林的同事王某的一段视频。
他会在培训过程当中呢，去搜集一些访民、拆迁户他们自己的一些案例，然后也会问这些访民和拆迁户一些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案例，然后汇总到他那边去。然后呢，他会做一些歪曲，然后还会做一些丑化，甚至有一些呢，可能是在一些事件的基础之上做一些编造，然后传递给国外的这种境外的反华势力。
不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会说，他们向人权律师提供培训，这些律师努力利用政府严密控制的司法制度来纠正明显的政府滥权。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学会发言人卡斯特说，新华社的报道是抹黑那些从事支持中国法治发展的人们。去年7月开始，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打压人权律师的过程中关押了上百人，今年1月份至少有10名律师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欧盟驻中国代表石伟说，我们希望这不代表一种新常态，但我们看到的趋势非常令人担忧，我们对这些案例非常重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继续关注跟中国人权相关的报道。广东底层劳工非政府组织佛山市南飞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星期一发表声明，就新华社记者有关的报道涉嫌侵害这家非政府组织名誉的侵权行为委托律师，正式的向佛山市一家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经佛山市民政局注册的非盈利劳工机构南飞燕在声明中表示，将直面阻力，坚决要求新华社记者邹伟公开道歉，以正视听。声明说，2015年12月22日，新华社记者邹伟发表题为《揭开公运之星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扬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一文，其中包含造谣抹黑南飞燕及其法定代表人何小波的严重失实内容。声明表示，南飞燕12月25日发表公开声明予以澄清，而邹伟至今未作出任何回应，该文仍在各大新闻媒体恶意传播，严重损害了南飞燕的公众形象和名誉。南飞燕的声明强调，南飞燕此后一直努力通过发布声明、提起民事诉讼等形式向社会澄清事实，受尽阻力。在去年公开声明发布不到5个小时，南飞燕的原公众号南飞燕社工中心便被永久查封，而民事诉讼也由于原律师受到压力等外界阻力被一再拖延。南飞燕法定代表人何小波的妻子杨女士星期一表示，暂时不便就南飞燕起诉一事接受记者采访，也不愿透露代理这次民事起诉案件律师的姓名。一直关注南飞燕案的广州律师吴奎明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任何公民和实体都有权对于所认为的名誉侵权提出诉讼，但是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法院是否会受理立案令人怀疑。他说，
作为起诉就肯定是可以的哈，这个名誉侵权诉讼案件嘛，比如说一个立案，第二个我们实体上能不能告赢，这个是另外的两个问题。现在的环境不一定法院给你立案的哈，他会找很多理由的。当然就是说本来是立案的必须给人家立的啊，但是现在的环境是不一定哈，现在法院也很流氓的啊。
记者致电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接电话的男子表示不能发表任何回应，又称对整个事件不是很了解。 去年12月22日，官媒推出了新华社记者邹伟的长篇报道，揭开公运之星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扬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并被网信办要求各大新闻网站在首页推荐。该报道以曾飞扬以及番禺打工服务族为主，也谈及了南飞燕，称曾飞扬采取各种手段把自己从服务者变成主导者，以掌握领导权，并不断扩充势力，先后在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发展佛山南飞燕社工中心等多家分支机构，举办所谓工人领袖研习班。南飞燕在去年的声明中反驳新华社记者邹伟严重失实的内容，包括造谣独立的南飞燕是番禺打工族的分支机构，抹黑南飞燕是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工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的非法组织。南飞燕则强调，南飞燕2012年在佛山市民政局依法独立注册，并非2007年被工商局注销的番禺打工族的分支，与番禺打工族没有任何业务、资金等方面的联系。而南飞燕自成立以来，已接受佛山市民政局、佛山市总工会、南海区民政局、桂城街道创意中心等政府部门及合法基金会项目资助开展服务，没有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此外，记者邹伟文中对南飞燕法定代表人何小波的描述构成名誉侵权。南飞燕的法定代表人劳工维权人士何小波去年12月4日被以职务侵占罪刑事拘留，今年1月7日被以同一罪名批捕，而检察院以何小波签署不请律师承诺书为由，拒绝辩护律师介入案件。去年广东有关当局针对广东劳工 NGO 及劳工维权人士的123抓捕行动，有7人被刑拘，包括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扬。除南飞燕的何小波外，其余6人罪名均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目前确认打工族的曾飞扬、孟涵和朱小梅也被批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美中两国海上执法合作发展良好，并且对两国海岸警卫队最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表示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1月15号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和中国海上执法部门之间合作良好，双方在执行国际捕鱼禁令等领域保持密切沟通。
你们当中那些关注公海流网捕鱼的人知不知道，中国渔业执法官员其实会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去外海执法，从别的国家的船只上行使执法权，显示了一种高度的合作。
美中两国在2014年4月达成了海军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并在2015年9月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双方下一个目标是两国海警力量之间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中国海警在2013年正式组建，英文名称为 China Coast Guard， 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相似。米歇尔中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有望通过双边和多边努力达成适用于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我极为乐观地认为，我们将会为海岸警卫队订立一个适合的互动模式，降低双方在行动期间发生冲突的风险。我们之间存在很了不起的工作关系，我不认为达成协议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
近年来，中国在周边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大规模使用海警船在主权有争议的海域行动，增加了中国军舰和海警船与美国和盟国舰船发生冲突的风险。 即便如此，退休美国海军少将乔纳森·怀特认为，美中两国会基于自身和共同利益努力避免冲突。
实际上，我们很乐观的希望，未来我们能够通过合作和外交努力化解任何潜在的冲突，并处理好那些会导致冲突的事情。
去年九月上任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已经获得访问中国的邀请，预计两国海军领导人会推动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海岸警卫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海事局星期五从网站上撤下了在南中国海设置深水石油钻井平台的通知，而就在那两天前，越南提出抗议，警告中国不要在有争议的水域进行钻探，以免再次发生对峙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1月19号在河内表示，在1月16号晚，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已经迁移到距离越中领海基线假设中线以东大约 21.4 海里处。据越通社报道，李海平说，这座价值10亿美元的钻井平台设置在越南中部大陆架和中国海南岛大陆架重叠的区域，这里是双方未划界的区域。他说，越方要求中方不进行钻探作业，并从该海域撤出。越南同时将保留自己对这片海域的一切符合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及其他相关国际惯例的法律权利和利益。这座钻井平台在2014年中设置在双方有主权争议的海域，作业超过两个月，导致中越关系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对峙。目前，越共正在召开第12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中国的关系越显敏感。此前，越南外交部在1月2号抗议中方在永暑礁机场试飞行动，称该机场是中方在越南长沙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上的非法建设，试飞行动严重侵犯越南主权。而中国外交部反驳说，有关活动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中方不接受越方的无理指责。中国强调对南海绝大部分区域拥有主权，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及台湾均声称对部分区域拥有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综合报道。
美国专家星期四指出，中国军力发展将继续针对台湾海峡以及由此引起的周边地区连锁反应。在美国国会上星期四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专家告诫华盛顿尤其要警惕来自中国的几个危险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另一篇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就中国军事能力发展趋势以及对美国亚太利益的影响进行评估。专家指出，中国军备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加强训练，二是提高快速应变作战能力。而备战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应对潜在的台海冲突和周边地区的连锁反应。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师马克·科扎德在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中，民进党获胜，加深了北京的担忧。
在台湾最近的大选之后，加上朝鲜半岛继续紧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备战将主要针对台湾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专家指出，近年来中国军队没有参与重大的作战行动，不过从中国最近的海外行动中，包括从中东撤侨和在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中，可以看出中国军队的能力和不足。他们说，中国军队的快速应变作战能力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系统性部署、部署前训练、地区外后勤支援等有待改善，不过总体上有上升的趋势。海军陆战队大学东亚问题研究室主任克里斯托夫·杨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可能做出以下改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很可能把特殊行动和地面部队部署规范化，派遣队伍处理海外冲突。
他估计中国军队还会加强部署前的训练，同时扩大后勤支援网络，争取利用印度洋地区的设施。克里斯托夫杨说，除此之外，中国在部署地面部队的能力上和美国不相上下。
我一直正式表示，中国部署地面部队的能力接近美国海军陆战队部署两栖作战部队的能力。
他说，从这些逐步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快速应变能力呈不断提高的趋势。这种提高本身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可是美国应该看到一些警惕信号。如果这些信号进一步发展，那就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首先是中国在海外设立正式驻军设施，和中国现有的正式驻军不同，这些设施没有签订正式协议，也没有永久驻军。第二，谋求全面深水作战能力，有多艘舰艇和护卫舰组成的航母舰队。
克里斯托夫杨说，另外一个危险信号是中国在印度洋举行多国联合军演，其次，在没有联合国邀请或者东道国参与的情况下，中国谋求地区以外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关注一条新闻。正在印度访问的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会谈，商讨印度购买法国数十亿美元战斗机以及推动太阳能合作等事项。印度计划花大约55亿美元从法国达索飞机公司购买36架阵风战机，替换前苏联时代的装备，追上邻国中国和巴基斯坦军备更新。法印两国领导人还将讨论共同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奥朗德一行星期天抵达印度北部城市昌迪贾尔，奥朗德星期二将出席印度共和国日的阅兵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不久前退役的美国海军最高指挥官说，美中双方需要就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定义达成某种共识。退休海军上将格林纳特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的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海域，大举填海造岛，并兴建机场和通讯设施，引发周边邻国及其美国的高度关注。中国称岛礁建设属于主权范围内的活动，不容别国干涉。即便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访问华盛顿的时候，保证不会在这一海域实施军事化。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在去年九月退役前，曾多次与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会面，期间吴胜利也曾当面表示，中国不会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然而，美国官员们说，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停止了在那里的军事化行动。格林纳特1月20号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次讨论会上说，显然美中两国对军事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双方正在通过对话明确对方的意图。
你说的军事化是指什么呢？通过对话我们可以明白这件事，了解对方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更多的朝这个方向努力，至少我们就整件事有个对话，而不是让人们无边无际的发挥想象力。
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大举兴建人造岛礁，并修建可以用于军事行动的机场和通讯设施，目的是以军事手段控制整个南中国海。但是退休上将格林纳特说，中国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的设施控制南中国海。
维持岛礁上的小小基地非常困难，你需要电力、水等资源。如果战斗爆发，这种基地不会持续很久。
格林纳特说，无论中国是否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施军事化， 美国都会继续实施在那里行使了多年的航行自由权行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亚洲事务的副主任格林说，中国看来不会从这些人造岛礁上撤离，但美国也不会自动接受新的现实。
我们希望打消北京的念头，不要他认为自己在那里的每一步行动我们都会想办法接受。我们需要继续采取行动，帮助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强化自己的能力，并继续展开航行自由行动。
美国与菲律宾2014年达成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最近获得了菲律宾最高法院的核准，预计这项协议将有助于美军单独或合作展开南中国海巡航。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再有两个星期，中国的农历新年就要到了，彰显传统和喜庆的大红灯笼，过春节不可或缺。中国北方一个小村正在赶制大红灯笼，运往各地。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河北省屯城区梅花镇屯头村坐落在北京东北部大约260公里的地方，这个村子具有300多年制作灯笼的历史，被誉为中国宫灯第一村。屯头村自豪地说，中国80%到90%的灯笼都来自这里。屯头的灯笼制作是纯手工的传统工艺，工人们在车间里制作的灯笼上贴着吉祥、诚信等字。为了赶上2月8号的春节，过去2个多月来，村民们在加紧赶制大红灯笼，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海外，包括东南亚、日本和美国等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个世纪，中国打开国门之初，大批的艺术家来到纽约深造，像艾薇薇、陈逸飞等。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加快，艺术市场的扩大和中产阶级需求的提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先后都海归。最近，在位于纽约长岛市一个由印刷厂改造而成的画廊举办了一个名为瑞，中文的意思是在的集体艺术展。参展的10多位艺术家都是80后、90后。如展览本身的名字瑞所示，这批年轻的中国艺术家本身也是再造的一部分，他们的轨迹显示，纽约再次成为中国年轻艺术家深造、创作和生活的首选之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无论是反思消费社会利弊的血拼的锡纸人，以三文鱼隐喻人类渺小无望的抽烟的鱼，还是批量生产外表艳丽内在空空的气球，似乎都反映了艺术家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对社会生活越来越物质化、商业化的思考。
人可能会丧失一些就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怜悯之心，丧失一些就是帮助他人的一些好的一些叫品质或者叫什么什么也行。然后我第二层其实是在讲，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所有东西都像从工厂走出来，包括教育，包括各种各行各业，大家都是只追求一种利润，而不在乎就是个人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差异化。然而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差异化的东西之后，像这画里面一样，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然后一样的，包括一样的脸。
目前在纽约 Flux Factory 画廊任驻地艺术家的周毅表示，激起他与策展人王乃一举办这一以 re 即在为主题展览的灵感，正来自这家画廊的本身。
就觉得这个空间是一个充满了再造物品的空间，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把生活中的物品，或者把你印象中的一些打破既定的一些模式，然后从把物品从一个环境打到另外一个语境下，可能它会有新的发现，或者有一些新的有意思的现象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开始说，比如说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点出发，比如说可以有再造，可以有再利用，可以有再挪用，或者再重新再转播之类的。
而这批参展的80后、90后艺术家本身又何尝不是再造的一部分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联合国的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说，期待已久的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成员之间的和平谈判将于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德米斯图拉说，他将于星期二发出邀请参加会谈的请柬，但是没有具体说明会邀请谁。联合国希望会谈星期一开始，但是由于对将邀请谁参加会谈的问题意见不一而拖延了程序。正在老挝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推迟几天以建立适当的程序要比在第一天就四分五裂要好。克里还强调美国对反对派的支持，之前反对派官员曾表示他们觉得迫于压力参加谈判。美国东岸正逐渐摆脱上周末一场冬季大暴风雪带来的影响，危险的暴风雪还给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带来洪水和破纪录的降雪量。对首都华盛顿地区的很多人来说，周末延续到了星期一。美国政府办公楼关闭，只有应急人员上班，华盛顿市则仍在清扫街道和人行道上的积雪，市内和近郊的学校也关闭。华盛顿地铁系统由于暴风雪关闭了两天之后开始部分运营，但是最高法院仍旧开门，已对案件作出裁决并处理待定的上诉案。与此同时，华盛顿、纽约、保尔蒂摩和费城恢复了部分航空服务。在离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站初选还有一星期之际，共和党参选人川普在爱奥华州的支持率大幅上升。福克斯电视台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大幅超出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以34%对23%领先。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以12%的支持率排在第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战场跟踪最新线上民调则显示，川普和克鲁兹的支持率差距略小，为39%和34%，卢比奥为13%。这些新民调显示，在离2月1号爱奥华的党内初选不到一周之际，川普的支持率正在上升。爱奥华州的初选是对2016年选举的第一个官方选举测试。川普在爱奥华州的马斯卡廷对支持者们说，他正全力以赴，他非常希望赢得这个州。川普的支持率大幅上升之前，他对克鲁兹是否有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提出了疑问，原因是克鲁兹出生在加拿大，母亲是一位美国人，克鲁兹因此处于被动。最新民调还显示，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也遥遥领先，那个州紧跟在爱奥华之后，将于2月9号进行初选。最新的民调还显示，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他的主要挑战者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在爱奥华州的竞争仍然难解难分。密歇根州的总检察长任命了一名特别检察官，就弗林特市的污染水危机展开调查，以确定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州政府官员没有就该市饮用水中危险的铅含量通知市民是否触犯法律。这项任命宣布之际，密歇根州州长斯奈德正疲于应对危机。水污染事件是在2014年被曝光的，当时缺乏现金的弗林特市政府为了节省资金而从当地一条河而不是临近的底特律的供水系统取水，后来发现工程师们没有对弗林特河的腐蚀性河水做适当的处理，以防止铅从旧管道中溶出，同时还了解到弗林特居民在1.5年的时间里没有被告知被污染的饮用水水源。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腐败，称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利用职务之便以他人的代价为朋友和盟友们谋取利益。主管财政部对外制裁的舒宾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纪录片中做出的上述表述。以上就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